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回到马拉基书的讲道，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请弟兄姊妹翻到马拉基书的三章的六到十二节。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话，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和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来敬拜你，赞美你。求你今天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祝福，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都愿意得到上帝的祝福，也渴求上帝的祝福，无论是我们日用所需的还是属灵上的，我们都渴慕得到这些。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呢？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这样的秘诀。那这是一个蒙福的秘诀，或许也是我们不愿意听的。在此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内容。我们说马拉基时代是一个祭司被约犯罪、百姓被约犯罪的黑暗时代。祭司的被约犯罪导致了社会律法体系的败坏，百姓的被约犯罪导致了社会道德体系的败坏。那么这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上帝圣约的结果，他们被约犯罪。那么上帝在与神子民在法庭上争辩的时候，神就从以色列的历史的角度来与他们辩论，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让以色列民回顾他们的历史，上帝在历史中是如何和他们建立的圣约，又是如何承诺他圣约，又是如何在圣约中祝福他们的。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和承诺永远没有改变，所以以色列从他们的列祖开始 一直到他们的后裔没有灭亡。以色列民之所以没有灭亡，不是说他们遵行了上帝的圣约，他们不但没有遵行，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背约犯罪，从祭司到百姓，从他们的列祖到他们的后裔。马拉基书就是上帝与他们在法庭上的辩论。圣经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你们就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些子民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以色列民他们本应该遵守遵行圣约中的要求，然而从他们的列祖开始到了他们的后裔，他们都没有遵行神的圣约。神特别指出，是从他们的列祖以来，他们就常常偏离神的律例典章，不遵守神的话语。然而神仍然是立约的神，他在圣约中的应许却永远不改变，神仍然祝福他们，他们仍旧没有灭亡啊！这是他们没有灭亡的根本原因。即便是如此，神也给他们机会，神说，你们现在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然后他们又却跟神争辩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那么神给他们一点啊，神在辩论时说，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他们不肯回转，反而与神争辩，所以神就大大的责备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不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如何不遵行神的话语呢？神用了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神子民当遵行的一件事，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供物。那么为了清楚的理解，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对当纳的十分之一的教导。当纳的十分之一是圣经中整本圣经的教导，无论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这个当纳十分之一的教导。我们知道十分之一的奉献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就记载了，就是当亚伯拉罕出去与五王征战的时候，神使得他得胜，并且获得了许多的财物，亚伯拉罕将所得的一切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也就是奉献给至高的神。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记载了这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在创世纪中也看到，神赐福雅各，雅各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的记载。那么到了摩西的时代，上帝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写入律法。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27章30节这样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的，就是地上出产的，无论是 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他为圣的。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关于出熟的果物啊，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我们看这个十二支派进入迦南地后的这个分地的情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奴隶，什么都没有，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后来把他们带入迦南地。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不是他们原应有的，是神赐给他们的。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分地，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没有得到地。那么利未支派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就是专门在神的圣殿中来做侍奉神的工作。那么另外的十一个支派，他们各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上帝，上帝再拿出这些奉献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没有地，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么利未人专门就是负责他们属灵的事情，敬拜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写入了摩西时代他们的律法之中，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啊，同样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新约的四福音书中都记载了玛利亚在为耶稣基督安葬前，将自己最珍贵的这个纳达香膏啊，这个打碎抹在耶稣的为耶稣基督所膏抹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圣经中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就如马太福音26:12-13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讲。那我们说，什么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马拉基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那么当纳的十分之一就不是奉献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教会的十一奉献，我们以为十一奉献是奉献给上帝的，错了。圣经教导我们说这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当纳的就不叫奉献，因为十分之一本身就是上帝的物，上帝的物。那么额外的才叫奉献。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马拉基书特别强调说，将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入神的仓库，因为这些是神的，所以当纳的就是神的，是神的物，不是我们的。那么额外的才是奉献给神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马拉基书中告诉我们说，奉献不是把我们自己多余的不好的次好的东西归还给神。神在责备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也好，百姓也好啊，在2:12-13说，你们说神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物也是可藐视的，他们将抢夺的 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给神。所以这是对神的污，这个羞辱，而不是对神的奉献，也不是当纳了。那么我们来讲讲这个十一奉献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国内啊，我听到特别是在国内很多教会，一讲到奉献啊，一讲到十一奉献，传道人都不敢讲。有时候人们会请别的传道人到教会来讲奉献啊。那么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是说，传道人必须讲十一奉献啊，不是讲十一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额外的才是奉献。那么为什么要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因为传道人不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堵住了弟兄姊妹蒙福的管道。这是一个弟兄姊妹蒙福的管道，所以传道人不讲，不敢讲，就是堵住了这个弟兄姊妹蒙福的管道。所以我们教会在入会的弟兄姊妹，我想新入会的我都跟你们谈啊，不管是学生学者，他们受洗时候我都跟他们讲，无论你们到哪里，你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学习当纳的十分之一。传道人讲奉献，不是说因为传道人缺钱，教会缺钱，而是因为传道人不讲奉献，是堵住弟兄姊妹蒙福的管道。这一点必须要讲。所以，在中国的教会，如果说我们不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啊，教会就不可能复兴。弟兄姊妹蒙福的管道就被堵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交出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让我们不被金钱捆绑，我们不被偶像捆绑。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金钱啊。但是有一天你发现说，你按着上帝的话语所行，你就会知道说，金钱不再会成为你的捆绑。那么金钱不成为我们的捆绑，还有什么偶像会成为我们的捆绑？第二一个，我们说奉献是对上帝的感恩啊，是甘心的、自愿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奉献不是说，哎，我今天多余的啊，我这个没有用的啊，不好的、次好的拿出来给神，不是的。奉献是你对上帝的感恩，是甘心的啊，自愿的，这才是蒙神所悦纳的。我再说你不情愿拿出来，那神也不悦纳，没有用。所以说这是感恩的啊，甘心的、自愿的。那么当纳的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之外的奉献啊，我们说是上帝的要求，是上帝的要求。为什么神在马拉基书中就拿出这一件事情来检测啊，来让以色列人，让神的子民来试一试呢？啊，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的话语啊，这个是试金石啊。我们经常说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愿意做，但是神就拿出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事情让我们来做，看我们能不能行。神不是给了我们一个 当然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很高的范围的旨意啊，但是在具体的事上，神说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拿出这一件事情来，就是说你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啊交出来，就是看看我们愿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说金钱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诱惑啊，多多少少都是我们的偶像，但是当我们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说金钱对我们并没有辖制啊，那是何等大的祝福。另外一个，奉献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那么就像耶稣基督在教导时所讲的，那个寡妇将自己养生的一两个小钱投进去了，那叫信心啊，那是甘心情愿的啊。我们说奉献不仅仅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金钱的奉献，而是全人的啊，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能，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个百分之百都不是你自己的，是神给你的啊，是神给你的。所以说你得获财的能力也都是神给的。这就是圣经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从这个所得来的这一切，雅各所得来这一切啊，都讲到说都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所以说百分之百都是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还有一个第六点，就是说我们的奉献啊，不论是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的一切家庭工作婚姻啊，都是为投资将来的永恒，都是为投资将来的永恒。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么我们再来看，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应许的祝福是什么呢？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要求我们，邀请我们试试他，看看他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不仅如此，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所谓的蝗虫就是吞噬者，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和未成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啊。还有最后的应许，神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上帝对我们在国度中的应许，是我们对我们在永恒中的应许。地必成为喜乐之地，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就是神所看顾的，就是喜乐之地，就是我们得蒙祝福的根源。所以 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奉献是信徒信心的试金石，看我们是否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神讲得很清楚啊，他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么当我们没有去做的时候，神说你就是抢夺我的供物啊，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们是抢夺神啊。我记得这个杨斌牧师来讲道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非常形象，那是他的，你不给他，你跟神抢，那你抢不过他啊，他有他的办法。他让你还的时候不仅是连本，还要再加上利息还给他。所以说我们知道说神不仅教导我们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还倾覆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弟兄姊妹，我劝你们试一试啊，试一试神的话是否真实的。那么我想今天的经文非常的清楚，我想从更多的应用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来一些分享。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入仓库，使我家里有粮。那么神家里面有粮，我们说神的家里本身就应该有粮。神的家里面缺乏是因为当纳的十分之一没有纳入而被抢夺了。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军队要打仗打胜仗，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后勤部队的供给。我们知道美国在跟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而且达到这个死亡损失的最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很强大的后勤部队的不断的供给。同样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和强大的敌人魔鬼撒旦的部队在征战。神的国度的部队没有或者失去了强大的供应，你怎么指望神的国度的部队去打仗去征战呢？那么我们说与普通的战争不同，上帝国度的征战是永远得胜的战争。你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神的国库，抢夺神的物，上帝的国度仍然不会缺乏，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的国度仍然不会停止，还会继续不断的扩大发展。然而你却失去了上帝的祝福，甚至会得到上帝的咒诅。我们知道韩国教会这些年他们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无论是教会神国度的宣教福音事工上，神国度的后备力量上，上帝都大大的祝福他们。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他们看重上帝国度的事情，看重天国永恒价值的投资。他们供应传道人神学生，支持上帝国度的宣教，差派宣教士，建立神学院，这使得他们的教会兴旺，后继有人。可是反观我们中国教会啊，特别是国内，不用说投资神国度的宣教神学生，连自己教会的传道人都舍不得供养，你怎么指望教会会兴旺呢？很多教会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传道人越穷越属灵， 传道人不拿薪水侍奉神才属灵，这才叫全然侍奉，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教会不供养传道人，神国度的军官软弱没有信心，你怎么指望他去打仗打胜仗？他怎么能够全身心的来喂养你的属灵生命？将来以后还有谁愿意再出来侍奉神？教会不复兴，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传道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都不看重属灵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对上帝没有信心，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投资永恒。我们的信心就是投资世界，投资世界的房产、地产、股票、银行，还有你在儿女身上的世界的投资。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啊，几个盗国贼就将你投资在世界上的房产、地产、股票、银行洗劫一空，甚至连你子孙后代的钱财财富都给挖空了。原来人们以为每天我们可以躺在我们的存款上安稳度日，哪里知道啊，你的人民币、房产、地产将会变为废纸，不值钱的东西。今天怎么样呢？啊，人们都在想办法换点有价值的东西，美元、黄金啊。这就是马太福音六章所教导我们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盗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即便是有财产能转移啊，你转移过这个盗国贼，可能又进入下一个强盗。所以说，只有积财宝在天上才有永恒的价值啊，这是神的话。所以中国今天的现状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神是信实的神，轻慢不得的神。今天的光景就是上帝的咒诅临到了我们，是上帝话语的应验。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的钱财时间投资在永恒的天国中，培养了大量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神学生，建立了神国度的教会、神学院，积累了天国永恒的基业，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遗憾吗？我们还会担忧如何转移我们的资产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世界的国度培养人才、精兵，我们看重的是好大学、好工作，赚取更多的钱财。基督徒有的时候也知道什么对我们的子女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就是经不起世界的诱惑。我们自己如何行，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子女当然也看重的是什么。奉献不仅仅是金钱的奉献，而是全人全身心的奉献。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神让我们来讲大话，来实践他的话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而是从最基本的，将属于神的、当还给神的、当纳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你怎么行？如何教导你自己的子女呢？包括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不仅我们自己要行，而且还要教导我们的子女。 啊，他得到了什么？啊，举个例子，悠悠有一次参加一个诗歌的竞赛，得了100美元，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拿出1/10来奉献，啊，这个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你要学习奉献。所以我们要从小也要教导我们的子女，他们得来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从小要学习，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从小对金钱没有捆绑。这些年来我们的教会财务一直比较紧张，甚至短缺，那么教会层面尽量的减少缩减一切非必要的开支，尽量将神国度的钱都用在上帝的国度和神心意的地方。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合神心意的，蒙神所悦纳的。可是我们每年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目前的财务的预算状况上，满足于我们预算的状况，那么就是满足于我们在上帝的国度上停滞不前的现状。教会财务的短缺，同工们也为此祷告，求神将更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加添到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可以多一点奉献，补贴我们目前的不足。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我并没有说不好，我盼望神将更多的人加添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可是我们有没有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检视我们自己，是否将自己当纳的1/10纳入神的国库，使神家里面有粮。这些年我们教会的人数不是没有增长，不仅有，神将最好的弟兄姊妹加到我们的教会，神将最好的神国度的精兵神学生加添到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这些年我们教会来过多少神学生？你们都不用点名字，你给我说个数字。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得掐着手指头数着算。那我们说彭翔一家，天冲燕威一家，啊，这个嘉乐一家，轩赫一家，小农一家，杨庚姊妹，月英姊妹，成军姊妹，啊，我们还有一位神学院毕业在我们当中侍奉的药方姊妹。弟兄姊妹，我们哪里想过上帝会给予我们教会如此大的祝福？从经济上看，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支持神学生200美元，是一个很少的数目。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小教会来说，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教会当纳1/10的宣教预算。我想这正是教会蒙上帝悦纳祝福的一件事情。神将这么多的神学生加添到我们教会，就是表明神知道我们教会仍然有能力支持他们。当然不仅仅是财务上的一点点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有着上帝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属灵的资源，来扶持他们，来建造他们，塑造他们成为将来神国度的精兵。我非常坚信一点，上帝一定会在中国打开福音的大门，来祝福中国。那就是上帝要借着福音 使中国将来达到信仰的自由的大门。不仅是将来，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说将来还会更大更快，那个时候我们要需要更多的神国的精兵、牧师、宣教士、神学院、基督教教育，这将会是教会史无前例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在神的福分中有份吗？愿意投资在这样的永恒中吗？当纳的十分之一不叫奉献，那是神自己的物，我们本来就应该还给神，十分之一之外的才是奉献。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将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加上感恩的奉献，我想这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目前的生活现状，一点都不会影响。不是我想，是神保证的。十分之一是神的，当纳的，另外神赐给你的十分之九还包括你的感恩奉献，包括了你的感恩奉献和你一切生活的所需。他无论交给你多少，都是在训练你如何做上帝忠心的管家和良善的仆人。我们做不到，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还不那么确信，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不能全然的依靠神，我们仍靠自己的办法拼命的去赚取，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积蓄积累，有了这些，我们好像才有了安全感。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们跟天冲去这个一个国立公园去 camping。 那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会去这个走一些这个 trail， 那么向导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些鸟有非常多的食物供给他们。那我就想说，什么才能供给鸟吃这么多的食物？他说你仔细看，这个遍地都是这个野的 berry 啊。哎，我们仔细一看，真的到处都是那个野 berry， 很甜很好吃。所以上帝供养这么多啊，鸟吃的非常丰富，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见啊。还有我们家雨熙他们喜欢这个观察鸟，所以我们经常会买一些这个鸟食放在那儿。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怕鸟没吃的多放点。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那个鸟，你放的那个食物只是把它吸引来让你观看啊，其实鸟根本都不缺食物，根本都不缺食物，它有的是吃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说它没食物而吃。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圣经上说天父良连飞鸟都看顾，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被饿死，或者说因为死的时候钱财还没有，钱财都花光了，没有。弟兄姊妹，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将一切这一切啊你失去的东西上，安全感不是放在你这一切将失去的东西上，也不是这些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上，真正的安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永生的锚是否安稳在 上帝的至圣所里，是否在基督里，在天堂里面。我们的神他比万有都大，他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约中的应许都是信实的，阿们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对上帝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承诺，给我们的祝福还没有信心吗？所以弟兄姊妹，传道人必须得讲十一奉献，因为我不想堵住你们蒙福的道路。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你可以亲身的去实践，当你实践的时候，神就会，你就会蒙到上帝极大的祝福。圣经中我们说，经常教导我们，上帝教导我们说神试验人，但是圣经中很少是神邀请我们来试验他，但是马拉基书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神邀请我们，主动的要求邀请我们来试一试他。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里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还斥责蝗虫啊！当我们投资在天国的时候，谁能拿去呢？蝗虫能拿去吗？盗国贼能拿去吗？而且神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啊，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合神心意的教会建立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上帝也是信实的。这些年在教会侍奉，我看到很多啊，上帝对那些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不是看我们银行里存了多少款，也不是看我们地上有多少有形的财产。上帝的祝福是那些一心一意仰望神、遵行神话语的人啊。那特别是我看到那些遵行神话语、全时间侍奉上帝的人，神都一代一代的祝福他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传道人贫穷，实际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啊，无论是物质上、属灵上，都比我们富足。所以说我们说富有不是按照你拥有的有形的东西的多少来计算的富有，而是看一个人真正的全身心得到满足来为标准。所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我们就满足了啊，可能我们有很多我们仍然不满足。比如说前几天我跟杨根姊妹通话，那我就非常感恩，她说我当时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在预测说我要承受多大的艰苦啊。可是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有，哈哈，住的地方、吃的地方、空调、冰箱什么都有啊，所以他非常的富足。而且他说这些不仅是物质的祝福，他说我得到了属灵的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几千年来上帝借着圣经一直在挑战我们试一试他。 所以我也劝你试一试神，看他是否打开天窗倾诉于你，让你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愿意按着上帝的话语去一点点遵行的时候，上帝就会立刻将天国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美好的应许祝福赐给你来品尝。当你品尝到一点啊一滴来自耶稣基督的甘甜，你就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一直到永生。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要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乃是来自世界的，而且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信心试一试上帝的祝福吗？愿意来品尝一下上帝天国永恒的祝福吗？但愿这些话记在你的心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都是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你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的信仰，检视我们是否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忘记了你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忘记了你给我们的所有，我们以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以为我们得着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安稳。主啊，实际上我们哪里知道说你将万有都赐给了我们，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永生都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小信。主，愿你的话真的是能够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说当行的话，当遵行你的话，真的是看重天国的永恒，投资永恒。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